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我们呢都庆祝耶稣基督经历过死亡，今天已经复活，最重要是将要再来。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童真牧师，那今年复活节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有问题，我们随时今天挑一些好的问题来解答随时都有问题的啊。西边小路呢就问啊，我们复活节嘛要宣告神这个复活的大能嘛，那我分不清楚祷告跟宣告有什么分别呢？那有些教会很喜欢我宣告什么什么的，我宣告耶稣复活，我宣告你的医治怎么的。然后呢，文华弟兄呢给了一个挺有趣的答案，他说宣告就是睁开眼睛，祷告是闭着眼睛。
也不是，宣告呢就是我们布告或者是告诉别人一些事情，但是祷告呢是我们向神说话，或者是我们安静的听神怎么对我们说什么话。
所以宣告会不会比较像先知的角色呢？
如果他宣告圣经的话语呢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他宣告一些他自己的事情呢不算。
我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童真牧师，你的脚痛你得医治了，那这个是什么呢？
哇，假先知。不可以这样的。我对于神的医治呢我有一些保留的。很多人宣告你现在的痛楚要离开你，这个我不接受的。
所以可能你的信心像芥菜种那样小咯。
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呢除非神很大的恩典，要不然呢很难这样的。我不相信这个，我会将他们归纳为灵恩派的。
灵恩派也只是我们的一个的信仰的派别的分类。那他们很重视神的医治。那但是还是那一句宣告呢，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圣经的基础。例如早期基督徒呢他们通常宣告什么呢？他就宣告阿肋路亚，赞美耶和华了，主果然复活了，就是耶稣一直应许他的那个复活，他终于复活了，他就宣告耶稣复活的权柄。
这个宣告呢是基于一些事实，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嘛，他们真的可以宣告。如果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如一个人死了，我宣告他还没未曾死，他要起来，这个骗人啊。不同啊。但是祷告呢我们是为一些事情祷告，比如有些人生病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呢你不要祷告完了以后就宣告他病得医治，这个呢有一点问题。
所以特别宣告呢我发现真的近年呢就是这些灵恩教会会用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呢，这个是不是操控了神。还有呢我们要首先呢知道我们求神呢说话一定是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如果你这个宣告是基于神的国跟神的义，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比如在一些福音聚会里面有人觉知信耶稣，我们就宣告他
你
得
到赦免。
对，这个可以，绝对可以。因为呢当我们任性的时候呢就是信耶稣的任性了，然后呢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宣告的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
救救我
救救我。我们继续问四七八六的问题。他说我信耶稣18年了，感谢神的带领呢。我所理解的三位一体呢，应该是圣父耶和华代表律法时代，圣子耶稣基督代表恩典时代，圣灵呢就要开启一个合一的永恒国度时代。那所以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呢，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与完全属于神的国家，这是神的创世计划的目的，也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的归宿，是万教归一，万宗归一。这个是不是正确的信仰呢？
哇，不会啊，不会万教归一，不会万宗归一。
对呀、啊，只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吗？
啊，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相信不信的人一定会灭亡，这个是约翰福音3章的那个说法。
嗯，还有他刚才的问题呢，我说有点问题。他说呢，圣父耶和华代表律法时代，其实呢，圣父不可以用耶和华来就说是圣父。为什么呢？耶和华是旧约里面的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称呼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耶和华是三一的真神，你不要说是圣父。
嗯，所以三位一体的三一论呢，我们要抓得很清楚。
对、啊、
是三又是一，你不能分这个圣父是怎样，圣子是怎样，圣灵是什么时代，不能这样分。它是同尊同荣的哈、
是。
另外呢，我们要留意，你说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他的国度呢，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认为的地上，所以我们不会在今天任何的国家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例如太平天国、这个
不
会是这样
的。因为耶稣来到地上呢，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要逼他做王，他就退到山上去，这个圣经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的。
对了，所以我们要抓得很清楚，你刚才所说的内容呢有点异端。神要创造这个新天新地，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地，
是弥赛亚的国度，不是我们在地上的国度。耶稣基督不要跟地上的人在抢国度。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重新念我们最基础的信经，例如使徒信经，还有我们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些基础的教义呢你要抓清楚，不然呢你这个是很接近异端。
是啊，小心不要掉进异端里面，我们要拒绝那个混杂的主义。
好，我们呢回答2911的问题。他呢就说主耶稣在圣经里头说要有饶恕，那我们也重视嘛。那但是生活里头呢，总会遇见邻舍、同事啊、亲戚当中呢，我们总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些矛盾。那但是过了一些日子，我们都知道圣经说要饶恕嘛，饶恕了不记恨了，但是没有和好如初。那请问饶恕了以后是不是一定要和好如初呢？还是只是心里饶恕不记恨就行，不一定要继续跟他建立关系，不一定要和好如初呢？
哇，这个要逐步来了。我们先看，如果我们要饶恕人，到底要怎么饶恕呢？
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说的，耶稣就拯救了我们的罪恶，复活节我们都知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归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我们重新建立好像伊甸园那样跟神亲密连接的那个形态。所以饶恕的最后的指向是如初的，应该是
无处，是
如初啊，和好如初啊，就是我们要跟神和好、回到这个创世的那个情境里头。
对，还有呢，我觉得的饶恕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内心赦免是绝对的命令，我们要不计算他们的
恶。
对，但是呢不等同遗忘伤害或者是否定公义，有些时候是欺凌啊，欺凌我们要对付的。
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原则呢，我们不是遗忘伤害，也不是否定公义，但是我们是遮盖我们的罪恶。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遮盖了我们的罪。
对，
所以呢我们不是没罪，只是盖住
是 有耶稣的恩典盖住，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主动的与对方表达我们对他的不计算，还有呢，我们不纪念他所做的事情。
哎，但是那些人呢，有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代表他们很讨厌嘛。我没理由冲过去让自己再受伤害嘛。那就不如就哈，彼此隔几里路，然后大家就开开心心活下去就好了，不要让自己再碰过去受伤。
哦，心里面真的受伤了，很难建立。如果你心理能力强大的话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的。
如果积极的面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不是要求你今天受伤明天治疗，你可能要用几十年来治疗。起码我觉得你要进棺材的时候不要遗憾。
那就很惨。我希望你没有这么大的仇口了，让你进棺材的时候才遗忘。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重大伤害的，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灵，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先接纳别人的不对，然后呢慢慢的跟他相处，让他知道我们不计算他的恶，
也不要单单觉得别人是不对，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了解他的意图。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你成长的过程里头，你也会发现，哎，原来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行动，也有这样的原因哦。那这个我们也得好好去想哦。你想想，大卫当年呢，没有记恨扫罗，但是他就保持距离，就躲在一个角落里头，
但是没有报仇。大卫从来都没有想杀掉扫罗的，
他说我不能杀掉耶和华高利的王，对不对？所以呢，他跟扫罗的仇是生死之仇，所以这个我们也得从他身上学习啦。那现在交给我们的海德堡教理问答，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一直忘恩负义，不知悔改，从来没有脱离这些事，转向神，那么他就不能得救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是的，绝对不能得救，因为圣经说，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或行类似这些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假设有个老兄天天犯了错还翘着二郎腿嗑瓜子不认账，这情况就像手机永远开飞行模式，接收不到天国的 WiFi 信号吗？不过保罗大哥确实在哥林多前书里拉过警报器，说那些沉迷黄赌毒满嘴跑火车的家伙进不了天国。但别急着给人判死刑啊，我二姨家隔壁老王年轻时还是混社会的，现在不也成了诗班男高音吗？关键要看这人是不是死抱着罪恶当暖宝宝，连耶稣递来的灭火器都不接。就像打游戏卡 bug 死活不肯独当重来，那服务器当然要封号了。不过话说回来，咱谁不是每天在犯罪的边缘试探？所以在怪责别人之前，首先做好自己，要知道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抓住。
我不认得那个人，
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
哈哈，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不要害怕，他已从死人中复活了。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得称为义。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
良友电台，愿你在复活节
寻见复活的救主，
迈向全新的生命。
希望你在这个复活节真的迈向全新的生命啊！那今天呢，在主啊救救我里头有良友电台制作，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那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复活节我们经常拿一种花嘛？
啊，百合花。
对了，因为新生命嘛。那为什么大卫的诗歌有一个曲调也叫调用百合花呢？这劝慰子问的问题，百合花是啥曲调啊？是不是所有乐器都放在一起合到一块儿，就好像交响乐呢？
啊，这个百合花呢出现在哪里呢？在诗篇45篇、60篇、69篇、80篇。
对，但是我们呢今天呢因为没有了这个歌谱、
啊、
所以呢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百合花。其实呢万峰呢在做一些圣诗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原来18世纪唱的圣诗跟19世纪唱的圣诗呢歌词是一样的，但是歌曲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其实那个音乐呢可以变得很快，但是它呢用这个好像我们华人说的那个词牌啊、好像七言绝诗、七言律诗、或者这个水调歌头也是一个词牌，满江红也是词牌、那它就是 透过这个格律那个格式呢套进去这个词牌里头、那但是音乐是啥呢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婚礼里面用的诗歌呢他们就会用白荷象征爱情啊，还有呢有些特定的音阶模式犹太人用的都是用百合花。我们知道只是这样，但是到底怎么唱呢很难知道。
对，我们呢以为的很多呢都是今天分析的、用这个21世纪来分析的那个内容、当时呢可能比你想象中差很远、我起码我跟你说我上个礼拜研究的这个、欧洲18世纪的圣诗呢原来要 the 那些、滑音啊花诗音、
滑音，
我在想、几百个人怎么跟你花、那个
花的不齐全，还要想要乱的
都那样、所以呢你想想你的想象呢跟实际呢肯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只是能够抓住这个调用百合花、这个那个内容。
还有呢百合花呢其实也有属灵的寓意的，
那这些呢我觉得呢就会开始硬来的了，因为呢以前的那些圣诗的曲调每个都要名字，那是不是那个名字一定跟那个百合花的意思一样呢？千万不要过度联系，这个很危险，会想的太多啊，小心过度解释圣经才对。
救我救救我
救救我
好，来到 Tisa 777的问题，他说呢我想问一个可能得罪神的问题，那为什么神不等亚当跟夏娃死后就把这个有罪的世界给消灭了，然后再创造一个没有罪的伊甸园呢？就像一个对夫妇呢可能预知、小孩呢可能一直活在这个战乱啊饥荒啊的环境中，就可能考虑不生小孩了，甚至可能知道他有唐氏综合症，可能就把他打胎了啊，就有人流了嘛。那所以呢神为什么要看到人生长在这个充满罪恶的环境里头，他不心痛吗？为什么不直接灭掉这个世界呢？那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只有100%每一件事都从内心深处心甘情愿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有资格去天堂呢？要不然将来新天新地会不会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不再是一个完美没有罪恶的世界呢？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呢我就完全没指望了。我承认自己的罪性，真的是基本上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心甘情愿服从神的旨意啊。
哎，那这个问题呢很难的，因为呢我发觉呢你要抢了神的主权。你觉得如果亚当夏娃他犯法以后 或者是犯罪以后就要灭掉他，这个是你的想法，但是神不是这样啊，我们不应该这样限制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限制不了，因为根本神没有灭嘛。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去理解神有他的主权，他要做什么我们就在他之下，我们就看主啊你要继续怎么做。
对了，我们不要操控了神，不要觉得神应该怎样神应该怎样，他为什么容许我们的自由意志呢？这个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例如父母完全可以控制一个孩子，你以后都不能吃这个薯条那个炸鸡那个不行，那但是他知道孩子喜欢这样，他容许他吃，让他到老的时候知道，哎呦，我要健康了，我不胆固醇高了，我不再吃这个炸鸡跟薯条。那这个就是他让他回归的历程。
嗯，
因为爱，所以他让他去情愿去做。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真实的归正包含哪些事？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包含两件事，第一是要让旧人死去，第二是要让新人活过来。
AI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在问手机系统升级后到底有啥变化吗？打个比方，真正的归正啊，可比你家楼下早餐店油条翻新刺激多了。先说旧人死去这事儿，就像你突然发现手机里存着800张丑照，赶紧全删了。以前那些熬夜刷短视频到天亮，看见广场舞大妈摔倒还在旁边偷笑的老我，简直像过期的泡面包装袋，得狠狠甩进垃圾桶。不过别担心，这可不是让你去办葬礼，而是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对着镜子说，昨天的傻操作今天不重播。再说新人活过来，简直就是从老年机秒变 5G 智能机的体验。以前觉得读圣经像看天书，现在居然能品出比奶茶还甜的味道。过去看到教会奉献箱绕着走，现在竟然主动往里塞钱，比发红包还积极。最神奇的是，连隔壁卖猪肉的王大叔都说你最近笑容像刚出锅的糖糕，实在是甜的冒泡。不过要我说啊，这个归正过程就像咱们的公交线路，就是总是没有直达车。你需要天天跟老我的黑历史斗智斗勇，同时抓着上帝给的 GPS 导航慢慢开。哪天要是右手滑点了罪恶套餐，别慌，重启键就在祷告里藏着呢。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最后一个部分的主啊，就是我童真牧师万峰在这里回答啊。那邓飞弟兄呢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掌管了我们的一切呢？
绝对是。
哦，你是加尔文主义的，我觉得我们是神跟我们合作，所以我是亚米念主义，就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我都说我是加尔文的，是。
所以我们有矛盾了啊，要不要打一顿呢？
不会啊，我们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里头带领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当然。有这个看法不等于我们是机器人，神不会这样掌控我们，叫我们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给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嗯，对了，但是在宏观来说，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要服从在他的脚下，
这个一定啊。
对了，所以但是神也给我们有这个空间。
对，
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自由意志跟神的掌权的那个平衡了。
嗯，
主啊救救我。
1403呢，就是说尊敬的童振牧师啊、
太客气了，
也尊敬我了哈。那你们好，
博士，
那我是赵姊妹啊，请教一个问题：不信主的人如果因为特殊的原因不能去教堂，只收听良友电台的广播节目，能不能灵魂得救呢？
哇，灵魂得救不是
这个不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
但是他说不信主吗？他如果是心里相信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得救。
他说不信主能不能透过听良友电台灵魂得救？我想跟你说，我们电台呢最喜欢收到的就是你听电台听广播信耶稣的见证。对了，
听了广播要信耶稣，我们的广播就是得救的信息，你就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才可以得救。
今天你就让你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听这个主啊救救我，那我们就在这里跟你一起决志，就愿意放下以前我的罪恶，然后呢我就跟随耶稣基督。那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哦，听过良友电台呢，那我不用回教会了。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在主里头一起来相聚，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在这个地上建立的组织。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有一个群体跟你一起呢是很重要的。如果单打独斗呢，你会很快疲累，很快跌倒的。
所以我们劝你还是要参加教会的聚会。
那但是如果你是残疾的，那当然我们也不太要求这个事情，你在家里头也是可以的。
残疾的都可以去教会的，有轮椅的吗？
对，你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的我们的无线飞行号残疾人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第五空间的聊天，我们有一个好像网上团契一样的群体了哈。
我们带着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那就可以了。
好，那你如果真的要决志，再给我们发个信息啊。
好，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5204，他就问，也是教会的问题，教会是不是信徒的家呢？不连接教会就是死的吗？其次呢，我听到一个牧师说呢，信耶稣的人呢，没有教会生活就是枯死。那但是呢，我就发现呢，不同教会有不同的说法，又说这个宗派不能去，那个就是懒教啊，甚至又是异端啊，很多的。那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呢？我都不太清楚了。
那我们要去的教会呢，应该是名门正派，就是呢，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语，不会曲解圣经的教会。
对，最简单就是拿使徒信经，还有拿这个尼西亚信经作为啊这个定义，这个正统的标准。
还有呢，教会其实是神的给我们的家嘛，教会呢，耶稣基督是头，我们就是肢体，所以应该要参加教会的聚会的。
但是教会很多时候乱七八糟，那就用我们的生命，首先我们先做好去改变它，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一定会在教会里头有很多失望。你看到良友电台好像很美丽，我们都哈哈哈哈哈那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我跟同志牧师可能都吵了很久，才能够哈哈哈哈哈的哈。所以呢，我们呈现的良友电台，甚至也有些时候不是完全真实的那个情况。但是啊、也老实说，教会一定是有乱七八糟，但是还是基督爱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心腹。
但是呢，我们乱七八糟都要悔改的，不是不悔改就可以满足神的心意。
基督还是爱教会，
基督爱我们，也要我们从中学习，做一个好的肢体，彼此服侍的。
好，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再次在这里祝福你复活节快乐。那我们的短信号码13299661225抬头995，或者电邮地址罗马数字995 at 良友点 net。 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拜拜。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995，基督就是